据北京大学新闻网在3月6日星期日的报道，中国全国政协常委贾庆国表示，希望中国政府透过立法等措施打击网路上编造和散布虚假信息行为力度。报道引述人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的贾庆国说，网路虚假信息的泛滥对国家社会、企业及个人利益构成严重的冲击，必须高度重视。贾庆国因此提出，全国人大应明文禁止网路虚假信息，并对此类违法行径严惩不贷，而各大网站应对前50大新闻和时事评论的作者实施实名制等六大建议，以遏止假消息泛滥。对于贾庆国的倡议，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表示，即使中共通过假新闻法，恐怕亦都是假借限制谣言传播之名，行镇压公民社会及网络媒体发言空间之实。
不管是威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去推，它都会有限制言论自由的疑虑。可是威权国家做这件事情，更会被认为是政府要去增加权力，压制反对的声音，透过假新闻的管制，让反对跟多元声音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黄少年对美国之音话，无论是威权国家抑或是民主国家去推这个法律，他都会有限制言论自由的疑虑。但是威权国家做这件事，更会被认为是政府要去增加权力，压制反对的声音，而透过假新闻的管制，令到反对和多元声音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亦都持类似的睇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徐州八孩案自1月底爆发以来，诸多不利中共统治的信息在网路传开，恐引发民众对中共施政的更多不满，这些绝非即将召开20大的北京当局所乐见的，因此中共为了维稳就必须出台新的法律，巩固领导的威权。徐州八孩案指一名居住在中国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妇女，长期遭受到铁链拴住脖子并关在狭窄房屋的不人道事件。事件经影片揭露之后，引发网络海啸，该妇女疑似精神异常，且被当成生育工具，同她的丈夫一共生了8个小哥，引发外界关注中国长期存在拐卖妇女问题。
对于习近平跟普丁而言，集权政权运用这种打假信息的立法来打击异议分子，基本上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用意就是再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监控。
卢正峰说，对习近平从普京来讲，极权政权运用这种打假信息立法来到打击异议分子，基本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用意就是在这里加强中共对社会的监控，大家能够巩固党的中央，巩固国家的领导中心。早在贾庆国提案之前，俄罗斯已经在3月4日通过假新闻法，规定假若蓄意散播有关俄军武装部队的虚假消息，或者是任何媒体报道引用俄罗斯国防部之外所提供的有关俄乌战事的伤亡数据，将视同触法，最高可判处15年徒刑或150万卢布，大约是12780美元的罚款。为了因应俄罗斯新法，中国短影音平台抖音国际版 TikTok 表示，已经暂停它在俄罗斯的上载新内容和直播的服务。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仲推测，依照中共在2020年迅速通过港版国安法的经验来看，假新闻法草案大概已经拟定，若各界对贾庆国的提案未出现太大的反弹的声浪，法案可能很快就会拍板通过。
中国很有可能已经有草案，中国法学界说不定讨论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他们会抛出这个风向，应该就是有准备了。那是不是要让这个法律案？
卢正峰说，中国很有可能已经有草案，中国法学界讲不定讨论了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这些人会抛出这个风向，应该就是有了准备，那些是不是要给这个法律案通过呢，执行呢，他可能还希望得到一些民意的回应之后再来做最后的判断。如果习近平真的在20大之后连任，可能有更新一波的社会净化或者是政治的打压。 虽然政协假庆国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近年已经采取措施限制假信息传播，但根据相关调查，爬梳俄乌战争的相关中文报道之后，又发现中国官媒才是散播假消息的帮凶之一。中国官媒中国新闻网和央视新闻26日引述俄罗斯官员的消息，指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逃离乌国首都基辅。另外，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亦都在俄乌开战的当日，就是24日，在微博上引述俄媒消息，声称大批乌军士兵已经交出了武器。虽然泽连斯基本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辟谣澄清并未逃跑，乌克兰多名士兵弃械的消息亦都被证实有误，但是截至3月10日，中国新闻网、央视新闻及环球时报不单止未撤低相关报道或更正，反而放任这些虚假信息持续被中国各大网站转载，取得数以亿计的浏览次数及至少上千次的转帖分享。美国监察新闻可信度的新闻守门人3月7日报道，俄罗斯不单止军事入侵乌克兰，还在全球制造及传播虚假新闻，大打数字战。根据纽约时报的追踪，中国官媒更全盘接受俄罗斯有关侵乌战争的宣传和谎言，打造令到大多数中国网民都难以逃脱的虚假信息网。对此，台湾政治大学的黄少年表示，虽然在俄乌冲突上面北京政治立场表面上倾向中立，但从中媒对俄乌战事的相关报道就可以看出，中国企图藉此冲突实现他的国家利益及战略的目的。
他在资讯操作上会不会帮俄罗斯，我觉得有待观察。可是至少中共政权对于自身的利益是希望资讯的操作可以达到一些战略的目标。
王少年对美国之音说，他在资讯操作上面会不会帮助俄罗斯，他觉得有待观察，但是至少中共政权对于自身的利益是希望资讯的操作可以达到一些战略的目标。纽约时报分析，中国官媒意图借俄乌战事传达的信息，就是俄罗斯是因为反西方、反北约扩张及反纳粹才采取军事行动，应被视为正当且受欢迎的行为。王少年表示，虽然北京不见得刻意协助俄罗斯做政治宣传，但藉住俄乌冲突趁机对台湾发动认知战，就是有迹可循。
他想要传递的讯息就是所谓的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或者是去告诉大家美国是不值得信赖的盟友等等，他把乌俄战争的责任，
他说想要藉由这次乌俄战争的资讯操作对台湾进行一定程度的认知作战，他想要传递的信息就是所谓的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或者他告诉大家美国是不值得信赖的盟友等等。他将乌俄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乌克兰、北约还有美国的身上，希望台湾民众不要跟美国和西方友好，因为即使他们好好，亦都不一定会派兵来到协助台湾。实证资料可以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对台湾的政治宣传资讯操作里面扮演了比较明确的角色。根据美联社和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去年2月所公布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中国在全球散播有关新冠病毒起源虚假资讯上面处于领先地位。各界推测中国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假消息的来源国。瑞士哥德普大学多元民主中心2019年的跨国调查显示，台湾和拉脱维亚、巴林并列为全球中外国政府假信息攻击程度最高的国家。哥德堡大学教授林柏格曾经说，他合理怀疑中国是以假信息攻击台湾的主嫌。位于南台湾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虚假信息研究中心主持人罗成忠相当认同林柏格的讲法。他表示，台湾位于处在全球虚假信息战的最前线，因为种种证据显示中共已经多次利用虚假信息对台发动网络渗透攻击。
很多人说现在因为俄乌战争导致台湾受到很多虚假讯息的侵扰，其实台湾的高峰是在选举时，在2018跟2020这一类的讯息特别黏着脸书。你会发
罗成忠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人说目前因为 俄烏戰爭導致台灣受到很多虛假信息的侵擾，其實台灣的高峰是在選舉的時候，在2018和2020年這一類的信息特別黏著面書，你會發現廣告的不是台灣境內而是境外，大家都可以看到大量的苦作痕跡和輿論的操作戰。在亞洲面書廣告最大的國家是中國，但是中國人民是禁止使用面書的，那它的廣告落到哪裡是境外的。羅成忠觀察中國的資訊戰手段不斷推陳出新，就好像新冠病毒一樣持續變異，各國的民眾都要提高警覺，他預估中國的數字戰火力將會愈發激烈。
教导公众辨识虚假新闻是当务之急，至于它继续进化的话，就跟有些病毒是有抗药性一样，你一直投药它一直进化，我觉得这样的竞争是免不了。
罗成忠说教导公众辨识虚假新闻是当务之急，至于它继续进行的话，就跟有些病毒是有抗药性一样，你一直投药它一直进化，它觉得这样的竞争是免不了。金门大学的卢正峰说，近年来国际对中国假信息或大外宣的舆论操作已经有所防备，导致中国的资讯战成效有限。他说就算未来北京持续加大网络信息的操纵力度，恐怕亦都只会招致民主国家更大的反驳。
我觉得中国假讯息到后来都是反扑到自己，操作的手段过去这几年也都一个个被击破，操作的越多反而会让民主国家有更多警觉去意识到。
刘正峰说他觉得中国假讯息到后来都是反驳到自己操作的手段，过去这几年亦都是一个个这样被击破，操作得越多反而会令到民主国家有更多的警觉，去意识到他们要认知作战，所以不见得就是说他们这样的操作是有效率的，反而民主国家可能再透过教育信息更正，好自然就可以导引这样的错误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